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一起再低头祷告。神啊，我们真的愿意成为一道的桥，成为你的流通的管子，将你的恩福，将你的救恩透过我们来到传给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去认识你，去爱你，去将这个福音去传开。求主帮助，亦都赐给我们有悟性，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宝贵，又赐给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活出来，成为一些陈设出来的果子，好让人们看到这些果子的时候，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之前呢，就跟大家一路讲这个腓立比书，都跟大家讲过呢，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从腓立比书里面的字里行间，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一间是一间颇为属灵的教会来的。因为保罗说在第三节那里开始讲，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呢，就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试问下，在世上有多少个教会从建立的第一日开始就同心合意来到兴旺福音的呢？腓立比教会经过十几年来一直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努力不懈，不遗余力。这样的教会我相信在世上是不多的。比起当时的教会来讲，腓立比算是一间不错的教会了。特别是跟哥林多教会来到做比较的时候，我们特别知道，如果大家是读过哥林多前后书，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间问题多多的教会来的。保罗形容到他们是一间属肉体的教会，在里面有嫉妒纷争，他们就照着世人的样子来行，而且在里面还有一些淫乱的事发生。虽然腓立比教会并没有发生一些那么糟糕的事，并且是一间颇为属灵的教会，但也不是说腓立比教会就完全没有问题，毫无欠缺，一间完美无瑕的教会。或者我们可以看一看腓立比教会和现在的教会有什么共通点呢？我们可以从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的内容来到去揣摩一下当时这间教会有什么问题。当然昔日的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直到现在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那么久，2000年来可以说沧海桑田，很多的东西都不同了。但是人的性情，特别在罪性的上面，我相信仍然是依然故我。人仍然有很多的问题，譬如说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等等。如果我们从腓立比书的内容来到仔细观察的时候，我们或者可以看到一些的端倪，去认识这间教会，同时间亦都认识到现今普世教会一啲嘅问题。佢有啲咩问题呢？从经文嗰度嚟到睇，喺第四章嘅第二节至到第三节嗰度咁话，佢话我劝有亚爹同埋秦都基都喺主里边同心，我啲求你呢个真实同父一轭嘅帮助呢两个女人，因为咧佢哋喺福音上曾经与我一同嘅劳苦，仲有甲利免并其余嘅同我一同作工嘅。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从经文那里我们很清楚知道呢，这两位的姊妹就是有亚爹和秦道基，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嫌隙，而需要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呢劝他们要在主里面的同心。保罗也都是要求教会的领袖帮助这两位的姊妹呢，是化解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误会。但在保罗眼中，这两位的姊妹确实是跟保罗 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是一同劳苦的，而且很确实的，他们都是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在生命册的上面。但是虽然是这样，仍然在教会的里面有姊妹或者甚至无弟兄彼此之间在教会的合一的问题上面是出现了问题的。我相信这些事情对今天的教会来讲应该不会很陌生。第二个问题就是信徒受到迫害的问题了。在书信里面有几句的经文，第一句是在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困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第二句就在一章的28节，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第三句就在二章的26节，那里讲到以巴弗提，他说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第一句的经文和第二句的经文都很明显是知道腓立比教会是受到从外而来的攻击。第一句就讲到保罗在困锁之中，即是说他只是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被称为监狱书信的其中一封。第二句的经文就讲到就说保罗劝勉他们不需要怕敌人的惊吓，因为证明他们是沉沦的，你们是得救的，是出于神的，这样即是反映当时他们受到一些敌挡基督的人的攻击。第三句的经文就刚才讲到是以巴弗提，因为他去罗马探保罗的时候就病了，病得很厉害，经文告诉我们他几乎要死。这些经文我们都看到基督徒在努力履行耶稣基督的使命的时候，努力去竭力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仍然是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无论是从外而来的攻击，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患病，都是受到很多的挫折的。问题就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大有能力的主，为什么不可以给一个免死金牌给这些基督徒，让他们不会有这些这样的挫折呢？对于我们住在加拿大的信徒来讲，虽然我们现在今时今日受到的冲击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初期的教会，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们今时今日可以是安享太平。让我读一封来自我们基督教在大温地区的教牧同工团契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就大概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或者你会问基督徒应该怎样去关怀加拿大这个国家呢？同性恋、安乐死、娼妓经营和大麻这些合法化运动为什么会得势？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单单顾自己的事。加拿大正在急转直下的灵性低迷的处境里面，我们要全城全国同心来到祈祷，求神兴起一些基督徒领袖带领加拿大这个国家的灵性复兴，好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就是这个尼希米带领国民重新学习怎样去敬畏上帝。这封信就是在上个礼拜的6月16号的时候就发出来给我们的教牧同工，就是呼吁我们所有的信徒去到今个礼拜六，即是7月1号，我们大家知道这天是什么日子啊？加拿大国庆啦，150周年的国庆，在下午5点的时候呢，就去到 PNE 游乐场隔离那个的体育馆，即是 Pacific Coliseum 那个的体育馆那里，一起来到参与这个所谓叫做 Voice Together 一个这样的聚会，在当中来到敬拜神，还有一起来到祈祷。其实这个聚会过往几年在7月1号都有进行的了。这封信的内容就也都附加了，就是一个为家国祷告网络的一封信，里面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我很快地来到读一读信里面的内容，也都是因为是今个月才发出来的。信里面这样说， 他说国会上议院今日三读通过了跨性法案，即是跨性别的法案，就是 Bill C-16。 这个法案呢就将没有法律定义的那些所谓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加入了在加拿大人权法和刑事仇恨法的里面。按安省人权委员会的定义，大家知道安省的省长韦恩是一位同性恋的人士，他的性别认同是每个人对性别的内在和个人经验，或男或女，亦男亦女，非男非女，或者在性别的频谱中任何一点都是以他个人的感觉，和与生俱来的性别是可同亦都可以不同。这个是加拿大历史里面自从更改婚姻定义以来呢最悲哀的一日。加拿大的法律不再建基在事实、理性或者是科学上面，而是建立在个人的随时转变的感觉的上面，用宪法人权强迫全国人民必须摒弃的事实接纳感觉，然后呢再接纳别人的感觉当为是一种的事实，并且这个向全国人民强迫性的思想来到洗脑，要由培育我们的下一代的家庭和教育制度来到做起。不久之前安省也都通过了这个法案，将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加入在保护儿童法的儿童最佳的利益项目里面，他们的所谓保护儿童。如果父母或者是监护人不同意子女转性的要求的话，可以被视为虐儿。OK， 儿童厅有权将儿童带走。目前日前在亚省有校区要求基督教学校要在教材里面是除去了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至第十节，同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嘅一啲佢哋睇起上嚟系冒犯性嘅经文。嗱，我哋大家睇睇呢两句经文系讲咩呢？啊，我净系打咗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节嘅啫。佢话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么？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其他的经文不用看了。至于我们 BC 省又怎么样呢？在 BC 省教育厅和性向性别多元化活跃分子携手在各校推动这个所谓拥抱性向性别多元化，英文叫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简称 SOGI。 政府就接受了 ARI Foundation 的捐献，就聘用了一些顾问在各校区藉着所谓反欺凌的口号向学童直接间接地来到推广色情、淫秽和性别混乱的教材。早在2014年温哥华一间学校叫 Lord Bean， 大概是这样读 Lord Bean 中学里面有所谓叫 Sex at Lunch 一个这样的活动，至今仍然是举行着。一起来到支持这个反欺凌的行动的还有卑斯省的独立学校协会，他的主席 Doug Lawson 向传媒表示他不以为宗教学校会反对。最近有些孩子就读的基督教学校的家长也都表示学校已经开始向这些学童正面的推广跨性的问题，教育厅更改了学校的课程，让教师有自由度来到教学，加上学校的大门已经向这些活跃分子打开了。青少年在学校将会面对什么问题呢？教会、基督徒父母和祖父母必须深入了解和正视这个狂流的冲击，再不能够选择性的参与了，否则我们很快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我们的下一代。那我将这封信一些的部分的内容呢就读完了。神的仇敌正是今天以一种温水煮田鸡的方式对信徒和信徒的家庭进行各种各样的迫害。 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就到到水浸眼眉的地步。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一些关于这个 Voice Together 的聚会的资料呢，大家呢就可以呢去到这个的网页那里来到查看啦，啊，就是三个 W Voices Together 2017.ca。 大家如果想知道为家国祷告网络这封信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散会之后来到找我，将你的电邮地址留给我，我就可以将这封信来到转发给你。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其时腓立比教会受到各方各面的迫害，到到今时今日个迫害仍然是存在，但是是用不同的方式，是比较用一种表面上看上来好像很温和的方式。当其时昔日就是一种很强烈很猛烈的一种攻击的方式。第三的问题就是受到一些歪理混淆的方式的问题。在第三章第二节那里，我们看到他说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人，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当时一些死硬派的犹太教的信徒混入了基督教的教会的里面，混入了这些信徒群体的里面，渗透一些错谬的讲法，就要求那些信了主的信徒呢仍然是要接受割礼，有一种这样的讲法。所以呢，保罗呢就很郑重地来到提醒他们要防备这些这样混淆真理的律法主义和一些错误的思想。这个情况呢在相隔了1900年的今日仍然有很多的异端邪说混入了在基督教的真理的里面。例如对我们华人有很广泛影响的，譬如说东方闪电，今时今日他改了名字叫做全能神的教会了。其实呢在不单止在国内，在香港，甚至在加拿大呢都渗透着的，我们要很小心地来到提防。而对于华人和西人的教会都很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耶证啦，Jehovah Witnesses 这些他们错谬的一些的讲法。我们的信徒如果不在真理上面的基础上面是扎稳我们的根基，我们都很容易受到这些异端邪说的攻击的。第四方面就是因为以上的那几点，一方面教会受到从外而来的攻击，第二方面就是教会内部合一都出现了一些拦阻的问题，这些都造成了信徒在信心上面受到一些的冲击。所以保罗就这样劝勉他们，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来到指示他们，在三章十五节。跟着保罗讲，他说然而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我们相信呢，神一定会在我们什么的处境里面呢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向前迈进的。这句经文呢就是保罗呢就讲完了呢鼓励那些信徒要向着标杆直跑一段的经文里面做一个的 conclusion。 好了，我们就要看一下为什么腓立比教会和今时今日的教会都会有问题的呢？原因呢就是世上并没有一间十全十美的教会的，因为每一个信徒，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成长。如果说我们今天已经是十全十美的话，我们就已经是没有成长的空间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每一日生活在这个世上，每一日我们都要努力的来到成长，并且要活出一个圣洁的身份。虽然我们这个圣洁的身份已经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接受了祂，相信了祂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个圣洁的身份了，但我们仍然要攻克己心，努力的活出一个和这个身份配合的一种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我们每日的来到去活出来。面对这些这么多的挑战，最好是什么方法呢？我相信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要成长。就正如在这个世上，你没有办法去消灭一切的病毒和细菌的，是不是？你消灭了一种的病毒，很快又会变种，又生了第二种的细菌或者是病毒出来的。一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你都没有办法去消灭所有的细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增强你自己的抵抗力，是吗？所以当你增强你自己的抵抗力的时候，你就能够抵挡从外而来的一切的攻击。我们每日都要成长，属灵的生命和属肉体的生命是有点不同的。肉体的生命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到活到我们这把年纪，耳又聋，眼又怎样，眼又蒙，手又震，脚又软，脚又痛，问下蔡牧师就知道。属灵生命却是不同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是不断的进步的。你活到六十岁好，七十岁、八十岁都好，一样有成长的空间。没人可以说我的属灵生命已经是成熟了，不需要再读经了，不需要再祷告了，不需要再灵修了等等。每一日我们都要是同神来到亲近。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日渐健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挡从外而来的攻击，或者从内部来讲，我们都可以修补教会里面的一些的裂缝。我们可以达到合一那个目的，将一些拦阻合一的因素拿走。这个正正就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些的处方。我们可以看看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做了一些什么祷告呢？第一个祷告呢，这个祷告的第一方面就是说到，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是多而又多。首先他就提到我们需要在爱心的上面来到成长。当保罗去劝勉腓立比教会爱心成长的时候，是不是说腓立比教会一点爱心都没有呢？绝对不是。刚才我们刚刚先看了，讲到保罗是很赞腓立比教会里面那些人的。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到兴旺福音的。我相信一些愿意乐意去传福音的人，他们绝对不会是没有爱心的。属灵的事物如果不成长的话，就好像主耶稣这样说，他说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都要怎样夺去。即是有的就越给你越多，如果你是不用的，不使用出来的话，就被他拿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爱是怎样永不止息的。爱心是没有尽头的。当我们越是发挥爱的时候，会发觉越是能够有更多的爱。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够让爱心来到成长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爱心不是从天跌下来的。睡醒觉，我求祈祷，突然间睡醒觉我就懂得爱全世界的人了，不是这样的。试想一下，一个自细在一个家嘈屋闭吵吵闹闹的家庭成长，一个这样的人在一个勾心斗角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人，很难自自然然会有爱心的。就算有这样的人，我相信都不会很多。相反，一个在爱里面孕育成长的婴孩，自小他就感受到关心和爱护，在他成长之后，他都比较容易懂得怎样去关心和爱其他的人。爱能够激发更多的爱。最近听到一单的新闻，在英国经过了一轮恐袭之后，大概也是上个星期的事，在6月19号在伦敦的北面有一个白人，其实在 Cardiff 那里来的，即是威尔斯 Cardiff， 中文大概是卡迪夫。这个人 就在一间回教庙寺庙的外面就开一架的货车呢，就撞向那些回教徒那些人群那里，造成了一死，大概是八九个人受伤。他就是报复那些恐袭的事件。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这样想的，就是你只会比那些恐怖分子多一个的藉口来到去进行他们的恐怖活动。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同时间相反来说，我们都知道爱心是可以激发更多的爱心。那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在一些有爱的家庭成长，我们就不能够孕育到爱呢？如果按照 C.S. Lewis 他一本书那里写四种爱，在那本书那里就讲到，按照希腊文呢，就爱呢可以有四个字的。第一个是大概读法呢，就是 Storge 这个这样的字。第二个是 Eros， 第三个呢就是 Philia， 第三个是 Agape。 这四个的爱呢就指到呢就是亲情的爱，或者是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恋情的爱，第三个呢就是友情的爱 Philia， 或者 Philia， 第四个呢就是神圣的爱 Agape。 在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用第四个那个的神圣的爱，就是指到神对人的爱。前三种呢我们知道呢都是人世间的爱，亲情的爱，恋情的爱，友情的爱。如果我们是很幸运地在人世间生活的时候，在你的家庭成长的时候，你已经是感受到这些爱的话，你比较容易孕育出这些这样的爱。或者是进一步来讲，我们是能够复制到这些这样的爱。但是对于第四种的爱呢，这种舍己的爱，神圣的爱呢，唯有我们亲近神认识神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孕育到这种阿加皮这种这样的爱的。圣经那里说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神由神而生的，并且是认识神，在约翰一书那里这样讲。调回转头来讲也是一样，如果想我们说要有爱心的话，第一步你就是要认识神，并且呢是跟这位的神呢建立一个深入的关系。这些呢我要 skip 了它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在知识和见识上的成长。当我们说要我们爱心增长的时候，保罗说要怎样啊，说要你们在爱心和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呢多而又多。我们知道呢有些以彩虹旗帜来到做标志的一些个团体，他们都是标榜爱的，什么都爱，同性又爱，异性又爱，但他们强调的爱呢是性爱。于是乎在大游行的日子呢，他们就摆出一些极之淫秽猥琐的一些的姿势，他们称之为 pride 自豪。经文的里面这个知识啊，有不同的翻译，在当代译本呢，当代圣经译本呢，它就翻译为呢你们的爱心是随着属灵的知识，是很清楚的话给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呢，这些 knowledge 呢是指到属灵的知识，即是讲到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在新译本的里面呢，因为今天我们讲这三句的经文呢，我特别就选了两个不同的译本来给大家看。在现代中文译本那里就这样说，我为你们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会不断地跟真知识和判断力一起的来到增长。什么叫真知识呢？我刚才刚刚讲了，如果爱不是建基在圣经的真理的上面，那些的爱是很有问题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爱心 是不能够离开真理这个这样的基础的。所以呢，有些学者，这位罗吉蒙特大概是这样翻译 Rochmont 这样说，他说爱唯有在不妄想做神的时候才能够免于沉沦成为魔鬼。 C.S. Lewis 很出名的基督徒学者，我刚才也引用过他那本书四种爱，讲到几种爱的问题，他也是这样说，他说爱一旦被奉为神的时候就会成为魔鬼的了。所以我们当我们去理解圣经里面讲话神就是爱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来到理解这句的说话。神就是爱绝对不等于爱就是神。从人自己走出来那些的爱，如果这些爱发挥去到极致的时候，都很容易被扭曲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例子，甚至他们会妄想拥有神的权威，或者是假借神的名义来到去胡作非为，企图凌驾其他一切的道德的标准，以为以爱来到作为出发点的时候就一切都可以做的了。人间的爱被奉到去至高无上的时候，很多败坏都会随之而发生。爱必须是合乎神的旨意，有正确的动机才可以产生一些善意的行为，有善意的行为才有良好的结果，动机、行为和结果缺一不可的。我们不要搞错，有正确的动机不是一定可以做到良好的结果的，相反良好的结果或者是善意的行为亦都不是一定从一个正确的动机出来的。其实这个不难明白的，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小朋友所谓叫溺爱，太过放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出于爱，但正所谓慈母怎样你说的慈母就多败儿，爱他就反为怎样害他。有好的动机，当然我们爱小朋友是一个好的动机，但是不是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最近大家都知道省选之后，我们现在出现了在 BC 省出现了所谓一个 hanging government， 一个悬浮或者是悬疑的一个的政府。臨時省長簡惠之 Christy Clark 就推出了新的一輪的施政報告，就採納了大部分的新民主黨競選的時候他們的政綱。我們先不要說是好還是不好先，但他就說了聽了民意了，所以他就作出了一個這樣的報告。我們假設他是聽這些民意所做一個報告的時候，是一个好的施政方针，也都是说有一个好的结果。但很多人都说他的动机只不过是乱斩权位，不是真的听取民意的，即是说有好的结果未必等于他有一个好的动机。很复杂啊，容易点明的就是你绝对不会将卖白粉的钱来到去奉献给教会建堂的。有好的结果不一定有好的动机，还有好的行动。经文那里也讲到见识，见识是指什么呢？是指到我们属灵的一些人生的智慧。见识就是指到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些阅历，一些的经验。这些不是只是单单靠收集圣经里面所列出来有关神的知识，或者是头脑上面的一些的理性认知我们就可以得到的，而是透过长时间你跟神的相处， 慢慢慢慢理解神的性情，你才得到这种这样的智慧。就好像你和一个好朋友或者一个恋人和他相处了很久，有时的事你不讲，你都明白他在想什么，是不是？你会不会的？你明明你的配偶不讲，你都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了这种这样的见识，我就能够产生对是非对错的一种的分辨的能力。这个呢就是所谓属灵的洞察力，一些的 spiritual insight。 刚才我们提到那班死硬派的犹太教的信徒呢，就强加要那些基督徒接受割礼。当其时这种的律法主义呢，在初期的教会呢都大行其道的。今时今日呢，信徒都很容易硬生生的将一套的标准应用在所有不同的处境里面，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最容易做嘛，不用想嘛，不用消化那些经文里面的真正的意思来到应用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不用思考，不用用脑。除了圣经的真理之外，我们都要考虑人情世故的。我们大家知道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他说耶稣不守安息日，是不是？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了。经文确实是这样说的，因为你在安息日做事的话，就要怎样？必要把他治死。如果你硬硬将这句经文来到 apply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昔日也好，今日也好，我们都很容易犯了这些的规条。但当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救人的时候，他是不是抵触了律法呢？他是不是违反了诫命呢？所以耶稣就说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即是说人才是那些的主体。圣经的真理就是教导人怎样去做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不是死守律法。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都 提我们，圣经是作来做什么的？圣经是教导我们去行各样的好事，即是合乎神心意的事。当我们有这种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分别出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怎样辨别出什么叫做啱，什么叫做不啱，什么应该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做。当我们有了以上的三种爱心、真知识和见识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每日的生活的里面能够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讨神喜悦的决定，亦都能够避免做一些让神担忧的事情，或者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一些这样的事情。刚才提到的例子，省政府做了某些的决定和做法，究竟对还是不对，是对是错，可以说人言人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按住社会一般的要求、一般的标准来说，都认为搞好经济呢就是最好的了。但对于其他一些的范畴，譬如说道德伦理的议题呢，例如大麻法案、跨性别的法案、安乐死的议题呢，他们都很少用一个道德伦理的基础来去审核他们那些的施政的方针。当我们有了这个的真理作为知识，还有当我们有一些属灵的洞察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累积到一些分别对错的能力。最后保罗就鼓励那些腓立比的信徒，亦都是今时今日的信徒， 佢话要我哋过一个诚实无过嘅生活，我哋都需要喺呢一方面嚟到去成长。以上提到嗰三个嘅条件：爱心、知识同埋见识，同埋呢个分别是非嘅能力。如果我哋冇呢三个嘅条件嘅时候咧，根本我哋就唔能够过一个诚实无过嘅咁样嘅生活，因为我哋错咗都唔知啊，系咪啊？因为我哋冇一个嘅基础，冇一个嘅基本嚟到去审视我哋嘅决定，我哋嘅行为系对系错。但系就算我哋有咗呢三个嘅条件，都唔等于我哋一定可以过一个诚实无过嘅生活。所以保罗就劝勉嗰啲嘅信徒，佢话要点样啊？第十一节，佢话要靠住耶稣基督，因为有咗呢啲嘅准则，有咗呢个标准之外呢，我哋仍然系每日要靠住耶稣，我哋先至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嘅咁样嘅生活。当我哋活出呢种咁样嘅生活嘅时候呢，经文话俾我哋知，我哋就会结出呢啲仁义嘅果子。圣经好多时候都系用果子嚟到去代表我哋活出嚟嘅嗰个嘅模样啊，嗰个嘅生活嘅模式啊。用现代啲嘅术语嚟到讲咧，就系叫做示范单位啦。当我哋能够过到咁嘅生活，我哋每一个就系嗰个嘅示范单位。喺我几个星期前翻香港咧，喺香港嘅一啲嘅时事评论嘅节目嘅里边咧，我就睇到就话嗰啲嘅地产商咧就好无良啊。当嗰啲嘅即系收楼员咧、验楼嗰啲员咧去到收楼嘅时候咧，可以剔出超过百几种嘅嗰啲嘅 defect， 即系有问题嘅地方。即系换言之咧，货不对版啊！即系嗰啲示范单位咧，同埋交货嘅时候咧系唔同嘅。嗱，我哋千祈唔好做呢种咁样嘅无良嘅地产商。我哋要将我哋结出嚟嘅果子系同我哋里边嘅生命咧系要一致嘅。所以耶稣都曾经咁讲啦，佢话凭住佢哋嘅果子咧就可以认出佢哋。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求主帮助我哋。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按住你给我们的说话，靠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真的活出见证，结出仁义的果子，好叫人看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能够认识你，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